亲爱的天父，我们今天安静在主的旨意跟前，来查考主的旨意话语，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，每一次打开圣经，你就打开我们的心窍，让我们方能明白圣经，让我们听得明白，让我们按着所听见去行，讨主的旨意喜悦。求主你怜悯，求主帮助，奉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回去那个的上星期我们查到了32章，对不对啊？32章第二节，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耶路撒冷，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内，护卫兵的园内，你在这里旁边写33章，然后写37章。37章，然后到39章 ，OK， 33、37到39，然后耶利米书33章第一节，那些32章，然后37章到39章。耶利米为了传福音，他坐监牢坐了很久 ，OK， 坐到巴比伦围攻，进入那个的耶路撒冷。他帮我去念那个的33章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耶利米书呢就不像路加福音那样，路加福音就按照那个时序，按照那个时间 chronologically 按照那个时间来记载，但是耶利米书不是这样，耶利米书不是按照那个按照那个器具来去，你看了啊，32章是什么时候啊？是犹大王西底家的第10年，对不对？好了。你再看第39章第一节，犹大王西底家第9年10月，看到吗 ？OK， 然后再看37章第一节，约西亚的儿子西底家代替。约雅敬的儿子耶哥里亚 ，OK， 所以他的年份，他不是按照那个序，不是按照那个序序啊去讲的。然后再看36章，犹大王西家的儿子约雅敬，记不记得约雅敬？然后约雅敬，然后才叫西底家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完全是没有按照那个序序。没有按照那个次序来讲的。你35章你也看到第一节，当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的时候，对不对？约雅敬，原来叫西底。好，回去帮我去念33章。
33章，耶利米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他说，成就的是耶和华，造作为要他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他如此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，弄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殿，就是拆毁为挡敌人高垒和刀剑的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人要与加勒底人征战，正是拿死尸充满这房屋，就是我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人，因他们的一切恶，我就掩面不顾这城，看哪，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，使城中的人得医治，就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，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，我要除尽他们的一切罪，就是像我所犯的罪，又要赦免他们的一切罪，就是干犯我， 违背我的罪，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使得我颂赞得荣耀，名为可喜可乐之城。万国人因听见我向这城所赐的福乐，所施的恩惠平安，就惧怕战兢。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弄到这地方说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之地，但在这荒凉无人民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的街上，必再听见有欢喜和快乐的声音，新郎和新妇的声音，又听见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，又因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，就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，因为我必使这被掳的人归回，和起初一样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在这荒废无人民无牲畜之地，并其中所有的城邑，必再有牧人的住处，他们要使羊躺卧在那里，在山地的城邑、高原的城邑、南地的城邑、便雅悯地、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城邑，必再有羊群从属点的人手下经过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应许以色列家、犹大家的恩言必然成就。当那些日子、那时候，我必使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，使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。在那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大卫必永不断人罪，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，祭司立位人在我面前也不断人献燔祭、献素祭，时常办理献祭的事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若能废弃我所立白日黑夜的约和白日黑夜不按时轮转，就能废弃我仆人大卫所立的约，使他没有儿子在他的宝座上为王，并能废弃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。天上的万象不能数算，海边的尘沙也不能斗量，我必照样使我仆人大卫的后裔和侍奉我的利未人多起来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们没有揣摩这百姓的话吗？他们说，耶和华所拣选的二族他已经弃绝了，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，不以为不在成国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若是我立白日黑夜的约不能存在，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，我就拒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，不使大卫的后裔治理亚伯拉罕、以撒雅各的后裔，因为我必使他们被掳的人归回，也必怜悯他们。
有没有听，有没有明白到底耶利米书第33章为什么他会有这个记载？圣经说耶和华的话第二次的临到耶利米，那时候耶利米是在哪里啊？那是在还是在还囚在护卫兵的院内，所以33章是连着32章，33章其实32章之后那个时间。 OK， 第32章第二节，先知耶利米囚在护卫兵的院里面。32章是神要耶利米去买那个地，明白吗？买了这个地，他就祷告之后，然后26节，神就立刻应允他的祷告，同他讲话。他说，凡有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，对于神来讲，没有一件事情是难成的。OK。耶利米凭着信心去买那个地，耶和华看到他有这个信心，所以第二次神的话再领导他，就同他讲，讲什么东西呢？成就的是耶和华，做作的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，做作的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，他耶和华是他的名，做作的为要建立的是耶和华。这个33章第二节，做作的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。先是什么啊？先管教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，就是这个做作，到最后是要建立这个耶路撒冷。先是拔出 先去将他赶离开，然后要他重建。好了，你写在这里啊，我告诉你怎么写。
造作的是在前，建立的是在后，但是中间呢是有些事情发生，中间呢是站到耶稣基督的家来，
耶稣基督没有来，这事情不会建立。那再念了哈，成就的是耶和华，神在这里应许我们这些东西，他自己会成就这件事情。造作的为要建立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他如此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且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什么是不知道啊？他们只是见到什么东西呢？现在这个地方是被围困，看到吗？这个地方快要被毁灭了，人人面对饥饿了，觉得没有盼望。神还是要耶利米买那个地方，意思就是说将来这个地方会重新建立。 OK， 重新建立不是指记不记得587或者586BC 耶路撒冷就被毁灭了，记不记得？然后呢过了68年，过了68年，以色列就归回，归回这个应许地，但是全部归回吗？不是，很少人归回。所以这个地方现在在中东那个地方，应许地那个地方还没重新被建立，还没。耶稣基督虽然来了，他们还没重新被建立，原因是什么？他们还没完全悔改。OK， 所以等到耶稣基督来了一次，他们还没悔改。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，他们就悔改。OK， 第二次再来他就悔改了。好，所以耶和华神应许耶利米这个先知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且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知不知道谁看耶利米书啊？你在这里旁边，神同耶利米讲，当然耶利米有明白了，但是耶利米明白的是不够那个但以理明白更多，你所以在这里写但以理书第九章，但以理书第九章，帮我回去但以理书第九章。但以理求告什么东西啊？这句说话33章第3节，耶利米书33章第3节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且将你所不知的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在这里我没有看到耶利米再向神祷告，没有，但是但以理有。想你没有想到33章第3节，神是同耶利米讲，但是但以理过了60多年，他看这本书的时间，但以理觉得是神同他讲，他向神祷告，这句说话就应验在但以理身上。那弟兄姐妹，我要你学一个功课，圣经里面没有说哦，这句说话是同王维高讲，那句说话是同林约翰讲，没有这样讲。当你看到这句说话跳进你的心房，你按着所讲的去做，你就离开得福。没有看到这个名，所以这句说话是从但以理讲。但以理求什么东西啊？过了68年，
因为他看了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节到十一节，他记得什么东西啊？他记得这个地方被掳是七十年，七十年过了，他会被掳归回，明白吗？也他也相信神，他讲：“我向你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，是赐平安的，叫你幕后有指望。”所以但以你给的神鼓励了，但你在向神来求，但你向神求什么东西啊？看见没有？他是求七十年那个事情，现在是六十八年，他为了被掳七十年这件事情来求，想你没有想到神给他又大又难的事情，将七十个七个奥秘告诉他。但以你求七十年的被掳归回，谁知神告诉他七十个七个奥秘，七十个七个奥秘是什么啊？第一个七，再三个六十二个七，一个七加上六十二个七就是六十九个七。现在我们是在大约是六十九个七到七十个七中间有个真空的时间，这个时间有多久没有记得？这个时间要记得恩典的时间，这是教会的时间。七十个七呢，就是最后的七年大家了。所以当你的祷告按照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三节的祷告，你求我，我就应允你，而且将又大又难的事来告诉你。谁知就告诉了当你，想你没有想到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要得福气，你在家里面你一定要看圣经，学丹以利。丹以利是有败仗的，应该九十多岁的人，明白吗？年纪那么大，职位那么高，他仍然看旧的圣经来得到这个福气。他求就是求七十年的 exile 被劳被掳归回，随即神将那个七十个七个奥秘讲给他听。 OK， 所以写但以理书第九章就可以了。然后在但以理书第九章呢，前面呢你写为耶路撒冷求平安，这里写但以理书第九章，他说：“我但以理从书上得知耶和华的话，免到先知耶利米。”你在这里你写三十三章啊，除了你写二十九章啦，对不对？二十九章第十，耶利米书二十九章第十到十到十四节 ，OK， 29:10-14， 然后写三十三章第三节，但以你很蒙神祝福啊！我告诉你，这个人很了不起。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并且将你所不知道的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我们怎样求告神啊？首先你求告我，你就写二十九章十到十四，但以你就是为七十年这件事情来求。神不单止应允给他，神也将但以理书第九章的东西告诉他，明白吗？表面上我们求就是求我们所明白的东西，神看见你有这个追求的时间，神将你不明白的东西也告诉你。清不清楚我讲什么东西在这里？ OK， 好，第四节会不会太快啊？建议明不明啊？第四节，论到这城中的房屋，
和犹大王的公室，就是拆毁为党敌人交垒的和刀剑的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人要与加拉底人争战，正是拿史斯充满这房屋，就是我在怒气愤怒中所杀的人。因他们的一切的恶，我就掩念不顾这层。你在第四节到第六节，在第四节到第五节，33:4-5，这个旁边，你写什么东西呢？写他们不顺服神。神同他们讲什么东西啊？神同他们讲，在耶利米书21:耶利米书21:8到第十节，帮我去念，你写在这里旁边。论到这城中的房屋和犹大王的宫室，就是拆毁为了挡敌人交垒和刀剑，在这里旁边，拆毁为挡敌人交垒和刀剑那个旁边，你写21:8-10，你先帮我去念21:8-10。
你要对这百姓说：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哪，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，住在这城里的必遭刀剑、饥荒、瘟疫而死，但出去归降围控你们加勒底人的必得存活，要以自己的命为猎物。耶和华说：我向这城变脸，降祸不降福，这城必交在巴比伦王的手中，他必用火焚烧。
你在21:8-10的旁边，你写33:4-5。神将生命的道路摆在他们面前，死亡的道路摆在他们面前。按照33:4-5，他们选择是什么？他们选择什么道路啊？他们选择希望道路。他们奔到这个地步，神说了：不要拆毁你房子，也不要拆毁王宫，因为嗱，你个城墙是这样啊，你个城墙啊，草地了，就是什么？将你的泥土啊，在外面啊 ，OK， 我再。我们不是有那个东西吗？
啊，这是没有没有说。
好，挂给你看。以前咱们攻取这个城了啊，这个是城墙啊。他将的土放这里，这泥土啊，沿着冰就抛上去，这样啊。他看见草底下去做，因为有人在城墙上看到他做什么东西吗？他们讲什么？他们也。拆毁自己的房子，拆毁王宫，你爬上去怎么打打？如果他们有看21:8-10，应该是什么？打开你的城门，出去就不会死掉，这个耶路撒冷也不会被毁灭，明白吗？但我告诉你，我们学一个功课，原来圣经里面讲很多说话，人都是敌人啊，人是选择走的死亡的道路，人不愿意选择个生命的道路，以色列就是这样。耶利米怎么描述这件事情啊？他说他们拆毁自己的房子，拆毁王宫，有一个目的，为了挡敌人交垒同埋刀剑。你敌挡这个草地是敌挡谁啊？就是敌挡神。神要这个仆人 来攻击他人，所以他敌挡耶利米，他敌挡巴比伦，事实上他是敌挡耶和华神。你在这里旁边，你写二十七章第五节，第四节的结束，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：我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民牲畜，我看给谁相宜就打地给谁。第六节，现在我将这地交给谁啊？交给我个仆人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沙。但是他也抵挡这件事情，他不是抵挡这个仇敌啊，他是抵挡谁啊？他是抵挡神啊。所以在那个的拆毁为党敌人那个旁边，你写二十七章第四节到第十一节，27:4-11，他不应该抵挡。他们以为西底家才是神的仆人哦，尼布加利沙王都是神的仆人。OK， 所以他抵挡时，他是抵挡神。如果你抵挡神的收场是什么啊？神说：人要与加勒底人争战，正是什么啊？那史诗充满房屋。你同他争战，你是敌挡神，你害死你自己。所以领袖很重要，领袖知道神的心意，知道神的说话，按照神的说话去做，就得福气。啊，你要先听，耶利米在什么时候讲这些说话？他在监狱里边。为什么他在监狱里边讲？因为他说耶路撒冷被围攻，西底家不高兴这些东西，要囚大家在监狱里面。你囚这个强盗人在监狱里面，你能解决这个问题吗？没有解决他这个问题，而且害死了跟随他的人，这个很可能。你敌挡尼布加利沙王，你就是敌挡耶和华神。所以在这里旁边，第五节的旁边，与加勒底人争战那个旁边，你写箴言书21:30，没有一个人能够用自己的智慧、聪明、谋略能够抵挡耶和华，没有一个。你帮我去念高苗。
没有人能以智慧、聪明、谋略抵挡耶和华。
西底家以为自己的聪明去解决这个东西。谁知你同加勒底人真正的事情，你的房屋不单止被拆毁，而且有很多死尸在充满这个房子，就是什么神在怒气和愤怒中所杀的。为什么神会杀他？他是敌挡神，因他们一切的恶，我就掩念不顾在场。这个第四节到第五节是个很悲惨的东西。神预先藉着耶利米的口讲这些说话，原来要耶利米为这个国家来祷告。谁知耶利米在这个时候没有祷告，耶利米单单是出来，但以利又为这件事祷告，明白吗？所以但以利去，神就告诉他将来发生什么事情。好，第六节是一个转捩点。第六节是第四到第五节是人生最低沉、最痛苦、最不好的时候。第六节是最好的。这个第六节是什么？第六节就是说，就是建立。前面呢，造作的，就是你就造作那个旁边，你写33:4-5。 建立一个旁边，别写三十三章第六到二十六 OK。神要毁灭这些敌挡他的作恶的，流杀这些人就会悔改为主。第六节，看啊，我要使到这层得以痊愈安舒。你看第四到第五节没有安舒，为什么啊？原因他没有悔改。痊愈安舒那个旁边，得医治这些地方的旁边，这些使徒行传三章十九节，没有办法，一个人在痛苦当中唯一个方法能够得着痊愈，得着医治，得着拯救，就是悔改归主，没有其他方法。这些人面对仇敌攻击的时间，他没有悔改，应该说哦，耶利米所讲的是真，我们问他应该怎么去做，他会说投降，出去打开那个门，但是他们不愿意听。OK， 看啊，我要使这个城得到痊愈，得到安舒，使到城中的人得到医治。前面是什么？房屋里边充满尸体，现在城中的人得到医治，很大的改变。原因是什么？耶稣基督来了一次，耶稣基督再来。明白吗？你说李牧师，你怎么知道耶稣知道来啊？十六节，在那日子，犹大必得救，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耶稣知道的名字称为什么？耶和华我们的义。当时的以色列没有公义，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间，我们因信称义，就得着神的义，明白吗？耶和华我们的义的旁边，你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三十节，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板斧神，神又使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，帮我去念。
但你们则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，神又使他们成为我们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
信了耶稣的人就能够称义，称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义，但是神将他的义给了我们，所以耶稣基督的名字称为什么？耶和华我们的义。耶和华是我们的义，我们没有义，透过信耶稣得着义，明白吗？神的义白白的在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神的义白白的，三章二十一节，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。 OK， 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，而且这个义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有的，而且是白白的给了我们。三章二十一到二十六节，帮我去念罗马书。
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，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，没有分别，并没有分别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如今使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被称为义。神设立耶稣作为挽回祭，是凭着耶稣的血，借着人的信，要显明神的义，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，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，又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，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。
好，你就这里旁边，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耶和华为我们的义，人没有义 没有义人，连一个都没有，但信了耶稣的人，就得着耶和华的义。得着耶和华的义就是神的义，就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先知为证，耶利米这个先知就是讲这个东西。33:16，亚伯拉罕这个先知也讲，大卫这个先知也讲，现在耶利米这个先知也讲。OK， 所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啊，回去我再讲，回去耶利米书33:16，看啊，我以后使到这层。有什么啊？有被神掩面不看不顾到个地步，神的笑脸对待他们，使他这层得以痊愈安息。为什么有受伤到他得着痊愈，没有平安到他安息啊？原因和平之君、公义的王耶稣基督来到了，使到城中的人得了医治，又将什么丰盛的平安，因为他是和平之君，是 Prince of Peace， 所以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灵于他们。我也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。犹大被掳的就是南国，以色列被掳的就是北国。犹大被掳的就是586国家灭亡，以色列被掳的就是722 BC。 我要使到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，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。 OK， 重新的祝福他们。第8节，我要除净他们一切的罪，就是像我所犯的罪，又要赦免他们一切的罪，就是干犯我的、违背我的罪。第7节到达第8节，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时间。对于外邦人来讲，耶稣基督第一次来，我们得着救赎；对于犹太人来讲，耶稣基督要第二次再来，才能得着救赎。OK， 第9节，这城要在地上万国人面前，使得我得着重赞，得着荣耀，名为可喜可乐之城。现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还不是可喜可乐啊，每天都人死掉啊，耶稣基督已经来了，对不对啊？耶稣的第二次再来的时间，这个地方成为可喜可乐的城。万国的人因听见耶和华向这城所赐的福乐、所赐的恩惠平安，就惧怕战惊。列邦列国按照那个耶利米书、按照那个以赛亚书第2章，他们就来到神面前，来到锡安，来到耶路撒冷朝见神，来聆听耶稣基督所讲的道。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。好，第10节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论这地方说是荒废无人物、无人民、无牲畜之地，因为这个地方被拔出了嘛，对不对啊？但在这荒废无人、无人民、无牲畜的犹大城邑和耶路撒冷街上，必定再听见有什么？有欢喜、有快乐的声音，有人再次结婚，有辛辣辛苦的声音，并且听见有什么？有人说要称谢万军之耶和华，因耶和华反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为什么他讲到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呢？你在这里旁边写罗马书第5章第8节，因为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间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死；当以色列还是敌挡神的时间，第一次耶稣基督来定他十字架的时间，耶稣基督还是再来救他。 明白第一次来犹太人钉他十字架，知不知道耶稣知道还要再来，所以他们知道自己那么不好，就知道这个神的慈爱是什么，永远长存。他应许亚伯兰所讲的话每句都应验。 OK， 对于我们来讲，我们是不认识神，我们是拜偶像，神救了我们，现在我们没有拜偶像。对于犹太人来讲，耶稣基督第一次来救他，他都不知道，还要将他钉十字架，耶稣还是第二次再来救他们，明白吗？所以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间，他的爱向我们显明，这就是神的爱。所以他说他的爱是永远长存。好，因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又有奉感谢祭到耶和华殿中之人的声音，因为我必使到这地方这地卑鲁的人归回，和起初一样。这是耶和华说和起初一样。为什么讲了两篇？他怕耶利米不相信。和起初一样的旁边那些33章第7节，连33章第7节，写33章第11节，和起初一样。好，耶利米都有这个信心去传，但是我没有见到耶利米为前行祷告。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？因为神曾经叫他讲不要为这个国家来求好处，知不知道？你祷告我也不听，因为他们不改。所以一个人不改，要传单为他祷告有没有用？一改一祷告立刻就有用，一改但一祷告就有用，如果不改祷告都没有用，明白吗？好，再看十二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在这荒废无人面无牲畜之地。讲这句说话的时间也讲了两篇，无人问无牲畜，在这个旁边一些33第10节，然后33第10节的旁边写33第12，意思就是说神讲了两篇，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事一定会定，事情定了不会改，原因他知道人不改。我再停在这里，虽然神说这个人不改，但是如果这些人真是愿意悔改呢？耶利米书第17章，你帮我转呢，17章第7节到10节，耶利米书18章第7节到10节，18章7到10。
我何时弄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，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移离开他们的恶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。我何时弄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听从我的话，我就必后悔，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。现在
那你看到吗？神说要这个地方没有人民，没有牲畜，这个地方有荒废，他听到我怕，我听到我悔改，听到我悔改为绝。神说啊，你怕，哎，我不将这个东西讲给你，明白吗？这很简单，这完全你对神的话语认识有多少。 OK， 好，再回去十二节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在这荒废无人无人面无牲畜之地，并其中所有的城邑，必定再有牧人的住处。意思是说这个地方会被重建，对不对？他们要 是到羊群团卧在这里，以前是放粮的地方，现在有羊，有人居住，也有牧羊人。在山上的城邑、高原的城邑、南地的城邑、边南面，也在边南面的旁边那些山水的江西是世界，因为耶利米来了这个边南面这个地方，神在鼓励他，你不要担心，你买那个地方，你为神做了什么东西，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益处，将来你知道那个好处是多么好。所以他说，便雅悯这个地，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和犹大的城邑，必定有羊群从数点的人手下经过。这是耶和华说，老王就说说，哎，如果你买的地方是没有人住的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不值钱。如果那个地方是很多牛羊、很多人住，这个地方是很值钱，明白吗？提醒耶利米，你为神所做的东西是有永恒的价值，清不清楚讲什么东西啊？好，是细节。耶和华说，一即将到。这个一即将到，对于耶利米来讲，就是又大又难的事情。一即将到，我应允以色列家和犹大家，以色列家就是北国，犹大家就是南国的恩人。我应允以色列家和犹大家 OK 的恩人必然成就。当那日子那时候，我必定使到大卫公义的苗裔，这个就是耶稣基督。你在这里旁边，你写以赛亚书十章一到二节，帮我进来。以赛亚书十章一到第二节。
或在那些设立独立之律之立日的和记录奸诈之判语的。
以赛亚书啊，不是耶利米那什么东西。以赛亚书第十一章。高苗。
从第十一章从
他给听不懂我讲广东国语啊，没有问题，是我不好。
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更生的枝子必结果实，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
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会从耶西出来，大卫是从耶稣出来，耶稣基督是从大卫出来，这个会被圣灵充满，这个是受膏者，这个是大卫公义的苗裔长起来，公义的苗裔长起来的旁边，你写下来，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十二到十三节，我再讲，在这个耶利米书三十三章第十五节，公义的苗裔这里旁边除了写以赛亚书十章一到第二节，你写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十二到十三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帮我念。
就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看到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，他要在本处长起来，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，并担负尊荣，坐在位上掌王权，又必在位上做祭司，使两职之间求定和平。
OK， 好了，你啊，在这里旁边，苗裔的旁边，你写什么东西呢？你写以赛亚书十章一到二节。写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六节十五节 OK 三十三章，我说在撒加利亚书第六章十二节旁边，你写以赛亚书十章一到二，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五节，有没有问题啊？好，就回去，这些东西都是帮助你以后你再看圣经的时间，提醒你知道，不是一个先知这样讲， 圣经说如果两个或者三个见证人，你就要相信了。但是很可惜，这些法利赛人不单止不相信，还要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。他钉耶稣之后十字架，意思是说他的党耶利米33:15所讲，的党撒加利亚书第6:13所讲，的党以赛亚书10:1-2所讲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他是相信先知所讲，他不会将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明白吗？所以没有办法。好，再回去14节，耶和华说：一直讲到我应许以色列家和犹大家的恩言，这个恩言才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，不单止一次，两次的再来。这件事情，我应许的恩言必然成就。当那日子，那时候，我必定是大卫公义的苗裔讲起来。留心听的公义的苗裔讲起来，在这里你看不到什么宝贵。我说你在这里要写什么东西？先写什么经文？写以赛亚书10:1-2，是不是啊？以赛亚书10:1-2，从耶稣的本原文，这个不是本啊，这个是什么怎么念的国语？这个不是本，我告诉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好吗？这个是一棵树，很少来这里。
跟着
流沙，流沙沙兵啊！我将耶稣基督砍掉，我将他杀死。来了一次，我不信他，他再发出苗裔再出来，来救他，明白吗？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帮我一个忙，画了个图，在你的时间。如果他知道，他不会将耶稣砍掉。你知不知道这树啊？你将它砍下来，你不除根，他会过了，他会再生出来。OK。我们念这个字啊，这个盾，
盾，啊，盾，盾，竖墩子，对，
砍了啥？没有搬出来。
以赛亚书11:1，
第二季加来，这是耶稣的根。好，回去。回去再看那个耶利米书33章，15节，当那日子，那时候，你在这里旁边，那日子，那时候，你写 second coming， 第二次再来，我必定是大卫的公义的苗裔，讲起来。讲起来就是从个墩里面讲起来，就是从那个以赛亚书11:1里面讲起来，明白吗？他必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，你在这里旁边施行公平和公义，你就是以赛亚书9:6-7。第6节是讲的耶稣基督第一次来，7节是耶稣基督第二次来，帮我去念以赛亚书9:6-7。
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。
这是讲到他 first coming 第一次来。
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
他的政权与平安，这是讲到他第二次再来。 OK， 他必定在地上施行什么公平和公义。
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们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。
看了吗？所以在这里旁边，回去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的旁边，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，以公平公义使得国稳定，这里旁边你写耶利米书三十三章十五节。好，再回去。所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，他必定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。现在没有义在其中，因为连耶稣基督那么公义的他都将他砍掉。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就有义在其中。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现在没有义在其中啊？有没有人知道？知道有讲没有义在其中，原因是什么？全道悔改。第八章十节，神施行的审判，但是没有执行。神说你做这个东西，神会管教你、惩罚你，但是没有资格做。耶稣这是第一次来的时间，耶稣这是第二次来。神说不可以这样做，你做啊，立刻管教你，你立刻死掉，你就立刻知道，哦，这个公平公义在。公平公义在其中。你知不知道我以前在香港六零年时代的时间，我听到在香港报纸里面听到台湾里面有些人抢女人的手袋，抢了手袋抢钱了，立刻枪毙他，在哪里抢就哪里枪毙他。哦，我就问New York 这些台湾人，他说哪小事，很平安的，没有一个人有胆量去抢东西，因为立刻枪毙你嘛。你抢了小小钱，你立刻枪毙你。现在坐电脑里面有 air condition， 有网球墙啊、篮球墙啊，什么东西啊？懂不懂啊？立刻枪毙你啊！立刻有公平公义啊！我告诉你，帮我去念《传道书》第八章十一节。
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，所以世人充满，世人满心作恶。
他觉得没有神了吗？觉得神没有管教了吗？啊，立刻管教，立刻举报。我告诉你，第一次来他不会这样，第一次来是八章十一节，第二次来立刻管教。哪里讲啊？叫哪个的？撒加利亚书十四章。神说每个人都要瞧见神。哦，埃及人的心胆子很大，他不瞧见神，哦，他不瞧见神，立刻管教他，要他没有杀鱼，他就乖乖的来瞧见神。撒加利亚书第十七章，十七章十六节，帮我去念，十六节到十九节，十七章。十六到十九，
所有来攻击以色列国中剩下的人，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并守住祝棚节。
继续念呢？
地上万族中，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，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。
说立刻管教了吗？十八节。
埃及族若不上来，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。凡不上来守住棚节的列国人，耶和华必用这灾攻击他们。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住棚节之列国的刑罚。
这些你回去传道书那里，这些 first coming 第一次来，也是传道书八章十节，也那些 second coming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，那些撒加利亚书十七章十六到十九节，立刻管教他们，立刻学功课， 哪想这些公平公义，没有管教，以为没有神，乱来 ，OK？ 哪想他是什么？以公平公义建立他的国位，在哪个嘅传道书那里，你写了那个空档那个地方，写 First Coming 第一次来，写传道书八章十节，也就写第二次来，耶稣基督。也是撒加利亚书七章四六到十八节，然后再回去撒加利亚书那里也是这样。也是 First Coming， 传道书八章十节 ，Second Coming， 撒加利亚书十七章四六到十九节，这样就有公义在其中了，明白吗？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立刻管教？第一次你欺负耶稣，将他钉十字架，他没有还手，有没有还口？第二次你再来是这样，他也教训你。所以在以赛亚书六十五章，如果一百岁死掉的时间，这些人是受咒诅，理论上这些人应该活到一千岁。在前几年的时间，竟然有些人活到一百岁就死掉，原因这些人是无知的人。回去以赛亚书六十五章，在千千年国度里边，活到一百岁死掉的这些人是罪人的。以赛亚书六十五章第十二十节。
其中并没有数日妖王，妖王的婴孩，也没有受主不满的老者，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儿童，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诅咒。
这些人神立刻管教他，他们死掉了。当时的人呢，就千千年的时间，可以活到一千岁。OK， 好，回去。耶利米书。三十三章第十四节，在那日子，犹大必定得救。犹大必定得救是讲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的时候，他必定得救。耶路撒冷必安然居住，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他的名是谁啊？是大卫公义的苗裔，这个耶稣基督的名，耶稣基督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我们这个耶稣基督得了神的义，所以就是称义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十七节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大卫必定永不断人坐在以色列家的宝座上，祭司利未人在我面前也不断献燔祭、烧素祭，时常办理献祭的事情。两个主，一个是犹大主，是代表什么？大卫的后裔，必定有人坐在宝座上作王。而利未人呢，必定有人作祭司。这个国家现在灭亡，快要灭亡，没人做王啦。祭司也没有做先知了，这个圣殿被焚烧，献什么祭啊？对不对？所以圣经说，神预言将来圣殿会被重建。好了，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啊！圣殿快要被毁灭，圣城快要被毁灭，皇帝不能够坐在宝座，祭司没有工作来侍奉。但是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，这两个东西都有。十九节，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若能废掉废弃我所立的八月黑夜的月， 使得八月黑夜不按时轮转，就能废掉我与仆人大卫所立的约，直到大卫没有儿子坐在他宝座上为王，并且能够废掉我与侍奉我的祭司利未人所立的约。换句话说，神与大卫所立的约神不会废掉，神与利未人所立的约也不会废掉。如果你见到八日没有光，你也知道很危险，但是在千年大灾难的时间，第幕后的第五个碗倒下来是什么？有黑人在，所以以色列那时就很害怕的。但是外邦人又不知道害怕了，他都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因为他都没有耶利米书，对不对？有耶利米书他会想，难道耶利米书三十一章、耶利米书三十三章这两章圣经所讲的东西，神像大卫所立的约会废掉吗？神与利未所立的约会废掉吗？回去三十一章，我声音都没有了，你帮我去念三十一章三十五到三十七。
那时太阳白日发光，使新月有定力，黑夜发亮，又搅动大海，使海中波浪拼服的。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他如此说：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掉，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，永远不再成国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如此说：若能量度上天，巡查下地的根基，我就应使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到现在没有一个人知道天多高地多厚，没有一个人，也不知道地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所以神不会废掉他的约。三十一章是这样，三十二章再讲，讲完再讲，怕耶利米不信，如果不信他就不会记下来，觉得很难的事情，明白吗？你全那些东西那么难的应验，在我眼前我看到大卫的国没有了，大卫没有人坐在宝座上了，后裔啊，对不对啊？再看利未人，利未人有没有再有侍奉的机会，圣殿会被拆毁了，对不对？这很大的事情在我眼前，但神说将来会，神会再重建这个地方， OK。 所以他说，人若能够废掉，知道太阳不放光，月亮不放光，我就能够废掉我与大卫所立的约，与利未所立的约，但是没有一个能够废掉这个东西。因为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，耶稣的光啊，给日头的光亮七倍，意思说神都会废掉他的约。但是当中有一段时间是管教黑人的时间，所以我们有时候基督徒都有一个黑人的时间，但是这个黑人的时间是不久的，不会长久。耶稣虽然有枯枝早晨便必欢呼，耶和华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，耶和华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，明白吗？所以你想到这一点不怕，人生遇到困难记住相信神，记住归向神，这个时间过得很快， OK。 不要说啊，在艰难的时间就弃掉神，神说我不会弃掉。虽然在那个千年大灾难有一段的时间是黑人灾，表面上好像神离弃他们，神没有离弃他们，神要他醒悟，明白吗？所以人生在黑人的时间就是复兴的时间， OK。 好，再回去再看二十三节，耶和华临到耶利米说：你没有全摸这百姓的话吗？所以人讲的东西神是听见，所以人的显言显语得罪神的话语，将来神会定他的罪。这些不信的人说什么东西啊？这些是犹太人说什么东西啊？他说耶和华所拣选的两族那个旁边，你写两族的旁边，你写三十三章第二十一节，就是犹大族和利未族， OK。 耶和华所拣选的两族 他已经弃掉弃绝了。他说利未被神弃绝，犹大被神弃绝，你知不知他讲这句话是抵挡什么东西啊？是抵挡33:19-22，清楚吗？神说不会弃绝，人故意讲说弃绝，所以这些人到灾难的时候还不悔改，真是没有办法。OK， 信真是很硬，他们这样藐视我的百姓，以为不再成果。25，耶和华如此说：若是我立八月黑夜的约不能长住，若是我未曾安排天地的定力，我就弃绝雅各的后裔和我仆人大卫的后裔，不是那大卫的后裔支离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，因为我必使到他们卑鲁的归回，也必领输他们。他讲到八月黑夜讲到多少篇啊？3篇。原因有人敌挡他，本来他讲一次就可以了，人不相信再讲2次，再有敌挡再讲多次。那我学到什么东西啊？神命定的东西你敌挡他，你除掉他的木轭，我乃是铁的轭，你不要抵挡他，你没有命。 OK， 你觉得我应该停在这里还是什么呢？
已经没有声音了，明天还在讲吗？
好，我们就来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啊，我知道你的话语很宝贵，你的话语一讲出来，当时你藉着耶利米的口讲，仍然有很多人敌挡耶利米所讲的话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我看到这个路是个死路。主，你帮助我们将你的恩言记在心里边，当那日那时候，你向以色列家犹大家所讲的恩言必定应验。在他们眼前，他们是亲眼看到北国已经灭亡了，就是以色列国，他们也看到南国也快要灭亡了。然而在这个时候，仍然藉着耶利米写出那个恩言。我相信耶利米在监狱里边写这个话语的时间，他对神充满着感恩，他也听到远处的声音，必定有人称赞耶和华，因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现在这个圣殿快要被毁灭，没有人再献祭，将来有很多欢喜快乐的声音来献祭。现在这些祭司没有献祭，将来有祭司来献祭。现在没有君王坐在位上来治理国民，将来有公义的王耶稣基督来治理我们。现在有哭泣的声音，将来有新郎新妇的声音。主，你帮助我们听到你的恩言，以致我们能够在黑暗当中能够渡过这个难关。我看到主，你是有慈爱的主。主啊，求求你怜悯我们，施恩给我们。弟兄姐妹在受伤的时候，有疾病的时间，求求你给他个悔改悔转的心，以致得到你的医治。心里面没有平安的，忧伤的，如果你给他能够得到安舒，原因他们已经悔改悔转归向你。他们带着很多罪孽的，如果你赦免他们一切的罪孽，你医治他们一切的疾病，你救赎他的命在你死亡，你以仁爱慈悲为他们的冠冕，你用美物使他们所愿得以知足，以他与鹰返那顽童。主耶稣，求求你施恩给我们，知足的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自己所讲的每一句说话，成就的是耶和华，造作的唯有建立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 凡在我里面也要称颂他的圣名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，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。所以我们谢谢你过去的日子你的保守，我们深深相信将来你还要保守，让我们的眼睛不要单单看眼前的事情就觉得灰心，觉得 depressed， 让我们看远了点点，看到我们的罪孽得到救赎，现在没有公平公义，将来有义居在其中，因为耶稣基督是公义的王，而且是平安的王，在耶路撒冷会作王，管理全地。我们想到将来的日子，我们就记住忠心来服侍主你自己，让我们的眼睛转眼仰望耶稣基督，不要只看眼前的难处就软弱，求主你怜悯。你自己亲口如此说，我怎样知道这一切的大祸临到这百姓，你也照样知道你所应许他们一切的福乐也临到他们，让我们有这个信心度过这些难关，记住的得着主你自己拯救。主你说你要求我们求教你，你就应允我们，并且将我们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我们。谢谢主你讲出宝贵的话语向我们讲这些恩言，求主你怜悯，求主你施恩，记住赐福给使徒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，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，阿们。